Stephen King 咧係世界知名嘅量子物理學家 ，quantum physicist。咁佢係喺世界嘅頂級嘅學府劍橋大學咧 Cambridge 係任教咗30年。佢喺1988年咧出咗一本書叫做《A Brief History of Time》。呢本書嘅銷售咧係超過咗1000萬本嘅。啊，《紐約時報》咧就係稱佢為愛因斯坦之後咧一個最受敬仰嘅科學家。咁而喺2010年咧，佢同另外一位喺加州理工Caltech 嘅科學家咧，就出咗另外一本書，叫做《The Grand Design》。有一個嘅電視節目叫做Larry King Show Larry King Live。佢就Stephen King 就接受呢個 Larry King 嘅訪問。Larry King 咧就問佢：你呢本新書《The Grand Design》裏面嘅最主要嘅重點係乜嘢咧？咁 Stephen King 就Stephen Hawking Stephen Hawking 咧就話：科學可以解釋呢個宇宙，科學可以解釋呢個宇宙。我哋唔需要神去到解釋。點解有啲嘢而唔係乜嘢都冇？我哋都唔需要神去解釋自然嘅定律。咁我就唔係科學家啊！我諗在座有啲好聰明嘅人，但我諗咧，你都唔會認為你比 Stephen Hawking 更加聰明。喺呢位世界頂尖嘅科學家面前咧，我哋都唔可以出聲啦，冇話好講。但我想有一個人呢，他會堅決的反對 Stephen Hawking 的結論，甚至乎我可以大膽說聲，這個人會說 Stephen Hawking 這位頂尖的科學家呢，他是自以為聰明。這個人是誰呢？就是使徒保羅。保羅在2000年前當他寫羅馬書的時候，他對這一類我們經常聽到的講到說否認神 的言論呢，他就作出了一個很嚴厲的評論。大家請看，我們一起讀今天的經文，在羅馬書1:18-23。請。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大家请坐。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对福音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而在罗马书的第一个大段落里面，保罗就说全人类都是需要福音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凭自己达到神的公义的要求，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得到神的接纳。而罗马书的这个第一个大段落里面，第一章里面呢，就可以说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起诉，全人类都是败坏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与神永远分离、永远受苦的结局，这个可怕的结局。而保罗更加讲到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外邦人不可以，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不可以，甚至乎是连有神的律法的犹太人都不可以避免神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难接受，因为圣经里面时讲话神是爱嘛，时讲爱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六节，一节好熟悉的经文就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讲到话：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而且在诗篇的103篇第八节里面讲到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咦，看清楚啲，是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神是会发怒的。很多人心目中里面的神呢，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公公那样，如果你乖呢，就摸开你的头说、乖啦、good job 这样。如果你不乖，甚至乎做了一些很差的错事呢，他都仍然是笑笑口说：哎，不要啦，下次不好啦，是不会发怒的。很多人的心目中里面神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但其实神是会愤怒的。首先我们知道神的是不是反复无常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如果是嬲啊、谷气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找人发泄的嘛，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的儿女呢，可能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受害者了。刚刚我们自己是好不开心的时候呢，他们来问这样问那样，整这样整那样，那就给我们大闹一餐。但是神的愤怒呢，就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一种这样的任意的没有道理的一种激情。神的愤怒是对人的罪而作出的一个回应。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是不可以控制的，有破坏性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都会讲了一些事，做了一些事之后我们会后悔。但神的愤怒不是这样。神的愤怒呢，是描述神对人的罪和人的叛逆而作出的一个的公义而且有圣洁的一个的回应。神的愤怒是和神的大爱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咁呢度讲到话神系愤怒啦，咁究竟神系因为人做咗啲乜嘢事而愤怒呢？喺罗马书嘅一章十八节就讲到话，神的愤怒系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喺度讲到话，神嘅愤怒系因为人嘅不义阻挡真理呢样嘢，而系有呢个愤怒。而阻挡真理这个字呢，如果你是有英文版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呢，通常翻出来是讲话 suppress the truth， suppress the truth。 那这个字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就是说好像有个桶，那里面有些东西呢就很想出来的，有个人呢就尽力的按住桶盖，不给里面的东西出来。这个阻挡真理 suppress the truth， 或者是讲话压抑真理呢，就好像这样的情景。那这里所说的压制真理是压制什么真理呢？保罗跟着我们跟我们说，他说在这里，如果看英文圣经可能会清楚一点，因为在十九节那里呢，中文的和合本呢就有一个字是没有翻出来的，而英文的翻译本呢，不同的翻译本有些是翻做 because，有些是翻做 since， 有些翻做 for， 就是讲话十九节呢是解释前面的十八节。他说这些阻挡真理的人，他们所阻挡的真理呢，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是指话神的对神的知识。这个知识是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说一个真理是明明可知的。保罗说人是有能力从被造物呢领悟到有一位的造物主。而既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藉口来到辩护他们的无知。或者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关于神的事情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另一类呢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大家可以想，神是无限的嘛，我们是有限的嘛，我们又怎可能完全的知道神呢？其实我想，其实关于神的事我们所知的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但是神的确呢，祂有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一些关于祂的事情。而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指的呢，就是所谓的一般的启示。神的启示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一般的启示，我们或者称为自然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有四个的特点。第一呢，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明明可知的。而第二呢，就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个启示是通过地造的东西，我们可以领会到创造主。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启示是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有的了。第四呢，这个启示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我们通过这个一般启示或者叫做自然启示呢，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存在，我们可以知道关于神的永能和神圣，但也有很多关于神的事呢，我们是不可以通过这个一般启示或者是自然启示而知道。就譬如说神是三位一体的，无论你怎样通过这个创造呢，你都是不会想出这个三位一体样的出来的。这个是要神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在圣经里面所谓的特殊启示呢，我们才知道这个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同埋呢，我哋都唔可以通过自然启示知道神嘅救恩计划。我哋通过自然启示知道有呢个嘅神，知道佢嘅永恒神圣，但係呢，神嘅对人嘅拯救呢，係佢通过圣经让我哋去知道。同埋每一个人呢，佢哋自然启示冇话俾我哋知神嘅拯救计划，但係呢，即使係嗰啲从未听过福音嘅人呢，他们都应该知道是有神，同埋通过这个自然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同埋神圣。而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回应神的启示呢，神就会给更多的启示他。在圣经里面就有几个好的例子，譬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讲到有一个的埃提亚伯的太监，他是一位是寻求神的人，咁而神呢就係、是、差派腓力呢就向佢传福音。第十章嘅时候讲到有一位嘅百夫长係一个外邦人嚟嘅，佢都係敬畏神嘅，神呢就差派彼得去向佢传福音。使徒行传十六章呢讲到喺腓立比有一个嘅妇女叫做吕底亚，佢都係素来係敬畏神嘅，神呢就安排保罗去到腓立比呢同佢传福音。所以见到话，当人是回应神的启示的时候，神就会给进一步的启示他们。我们讲到一般启示的时候，就讲到话从一般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圣。就好像说你去到一个的艺术的展览会里面，如果你见到一幅很漂亮的油画的时候，唔使人话俾你知，你都知道呢幅画咧系有一个人画噶嘛，系咪？有个画家画呢幅画噶嘛？呢幅画系唔会话无端端咁喺你眼前嘣咁出嚟噶嘛？同埋，即使系你可能你唔知道呢幅画嗰个画家嗰个名字，或者系唔知道佢系中国人啦，亦或系美国人啦，亦或系法国人啦咁，你都唔知道嗰个画家嘅高矮肥瘦，但系从呢一幅个画咧。从一幅咁靓嘅画咧，你就可以知道呢幅画系一个艺术大师嘅手笔嚟嘅。有果必有因，每一个嘅效果咧都必定有一个足够嘅原因。而我哋人系可以通过因果嘅法则，就系睇见呢个宇宙呢个咁庞大嘅效应咧，我哋应该咧就知道系必定系来自一个永恒。同埋大能嘅神，呢一个系一个无可推诿嘅结论。 或者跟着我们来到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可以从神的创造来到知道神的存在和祂的永能和神圣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到去想一想。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宇宙是有个开始。在二世纪的初的时候，当时的观念就是以为宇宙是永恒的。宇宙是永恒的。咁有一个关于系爱因斯坦嘅一个比较 有趣嘅故事吓，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佢系发现呢个广义相对论嘅，而当佢发现呢个相对论嘅时候咧，咁佢就遇到一个难题，就系佢嗰个相对论话俾佢知个宇宙唔系永恒嘅，但系佢当时嘅嗰个观念就系话宇宙系永恒嘅，咁就同佢嗰个观念系相冲突啦。结果呢，他就要在这个相对论的方程式里面做一些手脚，所谓加个 fudge factor， 就令到他计出来呢就说宇宙是永恒的。其实 他之后都对他这些做法呢有些后悔。后来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呢，就是证实了宇宙呢的确是不是永恒的，有个开始的。在现在来讲呢，经过咁多时间的研究，宇宙是永恒这个观念呢可以说已经被物理学和天文学是粉碎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量子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 他就在他那本A Brief History of Time 里面就讲到说这样讲法，这个当然是我翻译中文，翻译得不知道好不好了。他说过往的观念里面，宇宙基本上是不变的，可能是从紧古到永远地存在。但是呢，这个观念已经被一个动态的膨胀的宇宙取代。宇宙似乎是在有限的时间以前开始，并且在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是会结束的。那如果宇宙不是永恒有个开始的话，那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呢？当我们说宇宙有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说宇宙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跟着呢就成为存在了。或者我想大家搞清楚，当我说宇宙本来是不存在的，后来是存在的，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后来有个宇宙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即是譬如说你入到一间空的房里面，入面乜都冇啦，咁你话呢间房系空嘅，乜都冇啦，咁宇宙唔存在嘅时候咧，其实唔系话好似一间房乜都冇咁样嘅空法，而系话宇宙唔存在咧，系连时间、空间都唔存在，时间、空间都唔存在。咁宇宙系点样开始嘅咧？时间同埋空间系点样出现嘅咧？如果有一个 ACC 的旧会友，他回到我们当中，他就见到有座明道楼，他就问我了，咦，十几年前没有明道楼的，为什么有座明道楼的？那我跟他说，那里本来是个停车场来的，不过有个礼拜日回到来呢，嘣就出了你的明道楼出来了。那我想他即是他会不会接受我这个讲法呢？他可能以为我是讲笑或者系讲黐线嘅吓，当然即系一啲嘢唔会话无端端咁样嘣一声出咗嚟嘅吓。如果话宇宙嘅出现系冇解嘅话咧，呢个系一个难以接受嘅讲法。宇宙系有个开始嘅，本来宇宙系唔存在嘅，而成为存在嘅。呢个结果最合理嘅解释咧，就系有一位嘅创造主去创造呢个宇宙。同埋我哋既然呢位创造主係创造呢个宇宙，係创造时间、创造空间、创造一切嘅物质嘅话呢，咁呢位创造主呢，我哋知道佢乜嘢呢？佢就係非物质嘅，佢係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同埋呢係有难以想象嘅大能。从呢个宇宙有个开始嘅发现，我哋知道有一位嘅创造主。而另外有另外一个嘅好重要嘅发现，就係话喺我哋嘅宇宙里面容许生命存在嘅元素呢，係有一个 十分微妙的平衡。英文呢，这个叫做 fine tuning 哈。咁解释一下哈，大家即系唔知道你有冇用过呢类嘅收音机啦哈。我比较年轻嘅，可能都未见过都唔定哈。可能呢个系古董嚟嘅呢样。咁即系你系要系有一个钮咧，就系、是、你要另一个钮咧，就系调嗰个频道啊嘛，系咪啊？咁就係要調啱個頻道呢，你先至可以收聽到你想聽嘅節目。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如果你調唔啱嘅時候會點呀？死啲晒啦，你就唔知又聽乜嘢㗎啦，就係咁樣。咁所謂個 fine tuning 呢，就係好似咁樣係要一個調校嘅。咁呢個所謂嘅宇宙嘅 fine tuning 嗰個微調呢，就係講話宇宙裏面有一啲嘅自然定律里面一些的常数，一些的 constants， 同埋宇宙开始的时候一些的数量呢，它那个值呢是十分之精准的。只要是偏差少少呢，宇宙就不可能有生命出现。我再讲一次，这些的数量呢，只要是偏差好少好少呢，宇宙呢就不可能有生命出现。有些科学家做一个比喻，这个宇宙的微调就好像你将一样东西放在个刀背上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将一样东西放在个刀背上面，这样东西如果是只要是偏差少少丝毫的偏差，那样东西都会失去平衡跌下来。这个所谓的宇宙的微调就是这样的情况。而这个宇宙微调的发现呢，已经是经过多方面的证据的证实，是普遍的被物理学家所认同的，已经是没什么好争争拗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好像地心吸力那样，如果地心吸力是10^34次方分之1多少少呢，那些行星啊，恒久的恒，不是行星，是恒星。大家知道什麼恒星，是不是即好像 star 就是即太阳，就是恒星，地球就是行星。那些恒星stars 那些恒星呢，如果地心吸力是10^34次方分之1多少少呢，那些恒星就会燃烧得太快，而宇宙呢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唔知道咩叫10^34次方分之1，呢個就係、是、即係一之後呢有34^0，即係咁多的咁多嘅話呢，宇宙就唔可能有生命嘅出現。咁而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地心吸力呢樣嘢，係有其他一紮嘅數量，一啲嘅常數呢都係有咁嘅情況，就係、是、話只要係相差的咁多，真係微乎其微咁少呢，这个宇宙呢就不可能有这个生命的出现。那你说会不会这么啱撞彩啊，就是这些数量啊，那些都是这么啱撞彩撞中这个 number， 那么就是有生命啊，这样。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千千亿亿个白波里面有一个黑波，你隨便抽出來，一抽就是抽中個黑波，你說這個的可能性是不是微乎其微呢？有千千億億的白波，一個黑波，你隨便抽一個出來就抽中個黑波。而這個宇宙微調，如果你是說是撞彩的話，那就真的 是微乎其微的一個機會率來的。有一位 很出名的天文學家叫做 Robert Jastrow， 他這樣說，他说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似乎是在一个很窄的界限里面构造的，以致人是能够在其中居住。Robert Jastrow 说，这个看来呢，这个是科学中最强的支持有神的结果。而宇宙的微调最好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所见到这个宇宙是由一位设计者所设计的。而当我们见到这个宇宙的奇妙 见到这个宇宙的这么多的精致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设计者呢是十分之有智慧。刚才讲到宇宙有个开始，也讲到宇宙是有微调这个现象，让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另外就是人是有道德观念的，而道德观念呢就指向一位赐道德的神。我们知道有些行为是好的，有些行为是不好的、坏的，甚至乎是邪恶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会喜欢得闲无事呢找些小朋友来又代他做消遣的呢？有的话我想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有些心理变态的，你会同意说是虐待小孩子来到是做娱乐做消遣呢，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的。正常人都会这样想的。但是想一想的就是说，如果是没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话呢，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再想深一层，就是说如果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又从何而来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大家要注意，我在这里就不是说不信神的人都是衰人。在座如果你 有些人未信神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信神的人都是衰人，我不是说只是信神的人才是好人，不信神的人都是坏人，我不是这样说，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每一个人呢，无论你是信不信神都好，他都有这个分别是非、分别善恶的能力。但是对一个不信神的人呢，虽然他知道有善恶，但是他是无法子的有一个的基础来到支持他这个分别善恶的观念。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无法子去解释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客观的道德标准。如果他是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他无法子去解释为什么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而结果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就说 OK， 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这样的话又跟他自己内心里面明知道有些东西是好，有些东西是坏，有些东西是善，有些东西是恶，这个想法呢是相冲突的。我举一个例子， Richard Dawkins， 他是世界知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已经退休了。而 Dawkins 呢，他除了是一个知名的生物学家之外呢，他都是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来的。他写很多书，还有到处去演讲，跟人讲话无神家，去到发表他的无神的一些观点。他是认为呢，道德是从进化的过程里面产生的。有一次呢，又有个人去访问他关于道德的事情。他都同意说强奸是一样的错事来的。但是当问多几问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会说道德是一个的错事呢？他只能够说这个是进化结果，如果进化是经过另一个途径进化的时候，可能强奸就不是一件错事来的。他只能够这样说。还有 Richard Dawkins 他也在他的所作的书里面，他是很抨击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他甚至乎说圣经里面的神是残暴的、血腥的、虐待狂的。咁佢好似好有正义感咁喎，佢批评话圣经里面嘅神咧系又在狂嘅，系血腥嘅、残暴嘅，好似好有正义感咁。但系佢个正义感嘅根据又喺边度嚟咧？ 如果他是不信神的时候，他又从一个什么的标准来到说圣经里面的神是残暴的、血腥的、是大狂的呢？我们心底里面都有一个对善恶之分的。刚才我们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代的小孩子这个例子。那我们会不会说 OK， 我就不会有代小孩子来到做娱乐的，不过呢，这个只不过是我的观点来的。如果你是有代小孩子做娱乐的时候呢，这个是你的喜好，这个是你的喜好，我不能够说你错的。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呢？当然不会啦。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代小孩子做消遣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十分之邪恶的事情来的。那所以我们就说是要有神呢，才有一个的客观的道德标准。所以神呢是这个道德标准的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解释。而既然道德是从神而来呢，我就知道这位神呢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刚才讲到说宇宙的开始，讲到说宇宙有这个微调的现象，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见到有道德这回事。即使是没有圣经的，我们从这个受造之物呢，我们都可以认识到，不单止认识到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者，而且呢这位创造者是非物质的，是超越时空的，超越空间的，是大能的，是极之有智慧的，是永恒的，同埋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藉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同埋神圣。咁自然启示话俾我哋知，有位造物主，人呢就要向呢位嘅造物主嚟负责。人应该嘅回应就係去荣耀佢，感谢佢。喺哥林多前书嘅十章十一节讲到话，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谓神嘅荣耀就係神一切属性嘅总和。咁而我哋荣耀神呢，我哋并唔能够增加神嘅完美，因为神已经系完全嘅。我们荣耀神是要去到高举祂，我们去到承认祂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去承认祂的圣洁的属性。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去怎样去荣耀神和感谢神。我们吃饭之前都会是有这个借饭祷告的嘛，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借饭祷告的时候，你已经是荣耀神的。我爸爸呢，他就是未信耶稣的。那当我们吃饭前去借饭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了。他说我们要自己辛苦赚钱才有吃的嘛，跟神有什么关系啊，这样。即是他就是这样的观念。不过我们知道在诗篇五十篇里面讲到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当然我们是要自己去赚钱，去做事，去赚钱才有饭吃。不过呢，不是单是这样我们就有饭吃的了。譬如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做事了。又或者如果是你是刚刚在一个的战乱的时候，或者你都想找工都找不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是不可以控制的。所以当我们在吃饭之前，我们去感谢神的时候呢，我哋就係将感谢献上为祭，我哋呢就係去到承认神嘅慈爱，承认神对我哋嘅眷顾，同埋承认神係掌管一切嘅。但係人呢好容易就係将注意力放喺嗰啲礼物上面，而唔係送礼物嗰个人嗰度。再过一个月呢就係呢个嘅圣诞节啦。咁当然好多时我哋圣诞节嘅时候都会係将啲收到礼物呢放喺呢个圣诞树下面行。咁到咗圣诞节嗰日呢，我就拆礼物啦。拆开一份啱晒正啱我心意嘅，咁好开心啦。拆开一份我都唔想要嘅，咁等埋入面。大家唔係都咁样呀？咁好少就会諗下送礼物嗰个人嘅一番心意嘅。就係见咗礼物嘅啫，咁就係唔会见到这个送礼物的人。同样的，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呢，他们在这个尼罗河的 这个沙漠州里面呢有很肥沃的泥土，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呢是很兴旺很发达。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因为一些尼罗河的洪水是每年会是泛滥的嘛，那就会是恢复回那些泥土的生长能力。那他们都知道太阳呢就 是对这个种植是有帮助的。那些古代的埃及人呢就会是将他们呢就没有为到他们这些土壤，为到这些太阳和河水来到去感谢那个做泥土做太阳做河的那位真神，而是呢他们当了这些太阳河流呢就是他们的神明。更加可笑的时候，这些神明呢也是他们可以用祭物呢来到是贿赂的。人知道有一位的伟大的创造主，人的回应应该是敬拜和感谢这位的真神，但人呢偏偏就是拒绝真神。保罗说他们虽然是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种愚拙在保罗的时代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是不单止他们没有去寻求这位的创造主，同埋佢哋做咗一啲好荒谬嘅事情，佢哋係将神係贬低，而将神所做嘅抬高。首先係将神嘅荣耀就换咗一啲係人嘅形象，而更甚嘅呢就係将神嘅荣耀更加嘅贬低，成为飞鸟走兽昆虫嘅样式。可见到话当人係拒绝呢个造物里面指向永生神嘅明明可知的证据的时候，人的思念就一直地败落。而现代人会不会现代人是用一些不屑不屑的眼光来看这些迷信，就好像埃及他们古埃及他们是当太阳是神，当是河是神等等。人是现代人是用不屑的眼光看这些迷信，但他们反而以为信神是无知的。他们认为呢学科学的呢就不会信有神了。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科学家，很多很出色的科学家呢，其实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来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牛顿Newton。牛顿在科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发现地心吸力，同埋他都发现这个的运动定律，这个 Newton's Laws of Motion， 是经典力学的基础来的。而牛顿呢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保罗说当人压制真理的时候，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很奇怪的是当人这种无知越来越深的时候，他们反而越来越自信。我们顽固这个世代的思想观念，保罗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在过去一个世纪，科学家对这个宇宙的发现和观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时候，就有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位创造主，而且随着新的发现，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知道有一位的最高的智慧去到设计这个宇宙。但现在的学术界里面的领袖很多时候仍然是坚持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到相信有一位的创造万物的真神。刚才讲到说宇宙有一个开始，那他们呢，他们是拒绝说宇宙开始是有一个创造主，而反而呢他们会接受说这个宇宙是无端端地出现这种讲法。我都讲到话，宇宙系里边有一个微调嘅现象，呢个发现，而佢哋拒绝宇宙系有一位嘅设计者，反而咧佢哋系一厢情愿嘅去到盼望将来科学会俾到佢哋一个解释，同埋面对人系有道德呢个现实咧，佢哋为咗避免有神呢个嘅结论咧，佢哋宁可话道德系相对嘅。 即使是一些很明显是邪恶的事情，他只能够说这个是见仁见智。很多人甚至乎是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仍然是很顽固地抓住说自然的过程可以解释一切的信念。其实基督徒面对这些讲法，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 Stephen Hawking、他们这些这否认神的一些的讲法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受到困扰的。没错，这些是很出名的科学家，他们在他们的学科里面有很杰出的成就。很多人就以为说 OK， 好像 Stephen Hawking 这么出名的科学家，这么聪明，他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是不是这样？即是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很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什么都是对的。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啦。譬如说有一个医生，他教人去起桥，就算起到一条桥出来，你都不敢去行，是不是？那我的专业是做土木工程的，如果我写一本医学手册教你去看病开药的时候，你会不会买？谁说会啊OK， 所以当我们面对好像Stephen Hawking、 Richard Dawkins 这些科学家他们否认神的言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需要被他们的咸头吓窒的。哇，有多少个 PhD， 有多少个博士学位，有多少个在哪间的名校做教授，我们不需要被他们的咸头吓窒，我们要去评估他们的论点是什么来的。很多时候这些的顶尖的科学家，当他们踏出科学的领域去到哲学的领域的时候，他们是一派胡言的。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被他们吓惊。其实爱因斯坦这位这么杰出的科学家，他曾经讲过话，科学家一个毛病就是科学家呢都是很差的哲学家来的。很多人不想是面对有神这个真理，他们就将真理压抑，而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是无神论，坚决地说是无神的，也都可能是表现出来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不可知论，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神我不知道，也都可以表现出来就是说制造另一个的宗教信仰，是将真神呢换了一个假神。不论是无神论又好，不可知论又好，或者是制造一个宗教信仰呢，都是将真理换了一个方言，将真理换了一个方言。那我们怎样可以帮助他们去到明白到他们其实是活在一个方言里面呢？我们怎样可以揭露一个方言？首先我要讲话，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silver bullet， 是没有一个绝招一出他就立刻明白了，即是没有这样东西。 sorry， 可不可以整回那个 slideshow， 我不知道按了什么。那或者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一个建议，一个方法，或者我们可以问他们一些的问题，激发他们的思考。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就是现实，无论你信什么呢，现实是不会改变的，大家同意吗？举个例子，有地心吸力，那如果你是在十楼窗口跳出去的时候，那会怎样？嘣，那你就跌死了。那如果你是不信有地心吸力的时候呢，你是不信有地心吸力，你说我在十楼跳出去呢，我不会跌下去的，我飘下飘下飘下就飘了去了。那你不信有地心吸力， OK， 你去由十楼跳出去，结果呢你都是嘣跌了下去跌死的。所以现实是不会因为你信什么而是改变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神所做的，无论你信不信有神呢，你都是生活在神所做的世界里面。无论你信不信有神，你都是生活在神所做的世界里面。 而当一个人佢唔信有神嘅时候，而佢系生活喺神嘅世界里边嘅时候咧，佢就会面对一啲嘅事咧，系佢嘅信念里边系冇法子去解释嘅。佢会面对一啲事系佢嘅信念里边冇法子去解释嘅，即系话佢嘅思想观念就会同现实系冲突，同现实相冲。可能他们并不留意这些冲突，但当我们问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帮助他们将这些冲突呈现出来。举一些例子，其实刚才讲过了，譬如说如果你不信有神，那你又怎样解释宇宙是怎样来的呢？如果你是不信有神的时候，你不相信神创造的时候，似乎你是剩下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无端端地出现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出的经典的音乐剧，音乐的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The Sound of Music。 那里面有 有一首歌，里面就是这样，有一句歌词就是说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nothing ever could， 是不是？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即是没有东西可以从没有东西而来的。但是如果说宇宙是无端端这样爆出来的，这个讲法呢，就是跟我们一切的经验和常识都是相违背的，跟我们一切的经验常识都是相违背的。那这个讲法是不是比有神更加可信呢？另外有很多人是不相信有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好像圣经所说的、又慈爱又公义又全能的神呢，那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有邪恶的。他们说他们见到这个世界这么多邪恶的时候，他们的结论就是说没有神。那这个所谓的邪恶的难题，这个 problem of evil 是有排讲的。咁我知道大家想出去食饭嘅，所以我就唔会讲咁多。我只不过系想指出一点，指出一点吓，就系话我哋先听睇一睇个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路易斯，佢以前佢未信主之前咧，佢系反对神嘅。咁佢话我反对上帝嘅论点，就系话宇宙睇嚟咧系非常之残忍同埋不公正，但系我又怎样得到这个的所谓的公正和不公正的观念呢？除非是有一个直线的概念呢，否则一个人是不会说一样东西是弯曲的。你要先有一个直线的观念，你才会说一样东西是弯弯曲曲的。那当很多人他们声称世界上很多的邪恶的事就证明无神的时候，当他们承认这个世界上面是有邪恶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又同时要承认是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他怎样去到说这些事是邪恶的呢？当他们说世界上是有邪恶的时候，他们就同时要承认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他们是不信有神的时候，咁佢哋又点样解释呢个嘅客观嘅道德标准嘅来源？当然仲有好多嘅其他例子可以讲嘅，譬如话如果冇神嘅话，咁佢哋点样解释呢个宇宙嘅微调嘅现象呢？如果冇神嘅话，佢哋点解释生命嘅出现呢？点解可以由冇生命嘅物质而变成有生命嘅嘢呢？如果冇神嘅话，点样去解释我们是有自觉的，有一个 consciousness 的呢？自觉这个 consciousness 是一样非物质的东西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怎样有一样的由一些物质的东西而是出了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这些都是他们很难去解释的。有一位的护教家叫做 Greg Coco， 他是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说 Put a stone in their shoes。 大家见面到个鞋里面有粒小仔咁如果你嘅鞋里面有粒石仔嘅时候，你会觉得点样啊？好唔舒服啊，揞住只脚啊！咁呢个所谓嘅放粒石落去嘅鞋里面嘅观念咧，就系想佢哋发觉系唔舒服。神嘅存在、神嘅永能同埋神性系可以从被造之物咧系可以知道嘅，系明明可知嘅。 但是人将真理压制，很多人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方言里面，或者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或者可以通过一些问题，就好像放一粒石在他们的鞋里面一样，来到是让他们不舒服，或者他们通过一些问题，通过一些思考的时候，他们会醒觉到他们的观念是难以去解释世界上面很多的重要的事情的，或者他们会醒悟到，咦，不对路，我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其实是跟现实有很多的冲突的，难道圣经所讲的才是真的吗？我们做祷告。真爱天父，你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我们要荣耀你，感谢你，但都知道世上有很多人是压制这个真理，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去帮助一些人来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